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观无量寿经啊，第五观。这一观呢是叫水观啊。这个前面我们从日观、水观、地观、宿观，可是现在一个水观，其实这个水观呢是八功德水观，跟那个一开始第二个那个日观完了以后那个水观是不一样的。水观是观清净，八功德水观这个水观呢是观八功德啊，是德性所形成的这个极乐世界的八功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讲第五观哈，它是透过日、水、地、宿，这些已经都讲完了以后，接下去佛告韦提希哈，要做这个八功德水观的问题。这个讲到观这个部分哈，我们讲说观是一种观想，所以它都是称为想，叫做随事当随想。那么这个欲生随想的话，那么要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在想的时候是我们透过想那达到了相似级。以前一直给各位提八啊，八级不六级门里头啊，有一个相似级。这个相似级，你看我们同时用了观行级，又同时用了相似级。因为观从这个日、水、地、宿八功德得持，那你就看到这整个的一个极乐世界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已经有了，你知道吗？所以上一次呢，我们有同学问这个问题，说我是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观完了换另外一个，我说不是，是你学到第五观，你一次就五个一起观了，就是日故晶莹剔透的这个大地，七宝所成的金刚大地，底下是七宝所成，上面是实地，树也长出来了，这树里头啊，各种的花各种的果都在这个地方，都是七宝，都是这么美丽。那现在眼前是一个是这个世界的叫做八功德池，这个池可不是像游泳池那么大，也不是像池塘那么大，这个池一共有17个分支啊，也就是有17个支流啊。你去看看嘛，如果这个世界的海都是除了地除了里海或者是死海这个内部的海之外，那个大的海都是互相通的，你知道吗？那你去看看有多少条河流通到这个大海里头来，你不要用一个池画了17条，不是这样，它是通通都汇入这个八功德水里头。可是这个八功德水你不可能用限量的东西去看八功德水，你现在只能它只是教我们用比量的方式说，哦，它像是一个池塘，可能有无量的池和这个支流渠流，这个渠流都是啊金，也是金沙布地七宝摩尼珠，就是这么妙的美妙的地方。那个这种观是观境环境，那个境观境，就是你透过观境来相似及这个极乐世界，就这样，那是观境。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境，使我们感受到，比如说观日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光明啊，光标示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方向。观水的时候，让我们感觉清凉，让我们感觉这个晶莹剔透的这个世界，让我们感觉到啊，那么这个有一种沉静的感觉。可是，在观八功德水的时候，这个水所给我们的是一个如意的，是一个跟八功德有关的。可是你也要分清楚，属于净的部分，还是在相似级里头的所谓的这个极乐世界的相似于极乐世界的。所以我们透过它，透过我的想，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片行门里头有五个东西嘛。处作意受想思，那想现在我们透过关门，透过想极乐世界分证这个极乐世界的 这个境界，你是相似没有错，可是都是透过想，想变了以后，想一有了以后，你也会感觉到触的感觉。所以你想，你把腿盘起来，你一坐下来，你想到说八公特池，池上有莲花，如此美妙，又有树，地又这么美，而且又是楼阁千万，你看看那多美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想象它有多美，可是这个境使你感觉到你内在的念好像接触到极乐世界一样，所以我们要注意相似极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时候使你感觉到信心更为坚定，这个时候你觉得极乐世界好像了了分明。我们并不是只有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其实有一个期待。这种事情对年轻人比较不容易那么容易了解哦，到了某一个年龄就看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年轻人想的是他是从这边的山头山脚下看这边的山头，那看起来是一步一步的，一直往高的方向走了。可是到了一个年龄以后他就不是了，他走到了山顶那个地方，这边看看三四十年，不，四五十年可能不是，五六十年也不是，六七十年，六七十年好像几百年了呢。在座哪一个人说你回想过去的那些事情，你现在七十岁，你想想那七十年，你会觉得只有几百年的高呀？就现在这个样子了。我没有到七十啊，我也还没有到六十啊，但接近了。我已经知道，这过程不你干嘛几百年的高呢？我可以了解了，我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呢？差不多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了。原来你好像在看哈，不是一步一步，是到山头去看哇，这边是山沟，这边嘛是山沟，就是安尼，都这边是平原，这边嘛是落来到山卡的对，两边拢山卡的对。那现在问题是，我再下去，明明再下去是那里，那我再下去那里是什么？那里？那里是一望无际的，是一个未来的充满着希望的一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一个物质，在这个二十世纪，把物质、把科技、把一些生产推到某一个程度以后，我们的物理学的，或者是心理学的，或者宗教学的，会去共同会去关怀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另外一面？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要去讨论啊？这个The other side of life 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很多科学的观点来去讨论有关的 death study 的问题，死亡研究也在问题？我们现在可能越来越需要去把自己的这个心灵的部分往上提升的时候了。那如果到了是通常宗教的信仰在四五十岁这个地方的话，你开始会感觉对人生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彻悟，它有一个不同的层面。那个时候对未来寄望着一种希望，这个希望是并不是人到最后毕竟什么都没有，而是毕竟是你自己，毕竟是还有一个极乐世界，或者是毕竟是十法界里头你去选一个，你到底选哪一个？那我们又重新燃起一个新的希望，是一个精神往上提升的一种希望。这样讲很像是哲学，可是宗教不是这样，宗教很清楚告诉你，这不是思考，不是什么，是你毕竟就是要走到那边去的。那问题是你有没有要去？你如果不去的时候，那你就只好当游魂一样嘛，是不是？所以你可以了解，说有这么多的众生，他就在这个六道里头这样子哈，这样子默默修哈，那你就知道说，我们每天要在这里这个。唱三宝歌的时候哈，这个会谈到哈，这个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啊？这个其以光明哈，那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南无佛陀也，为什么要皈依佛陀的原因就是这里，因为他给你一个指标，告诉你，那这件事情也不全然都是我们臆测的。但是透过你真正去修了禅定以后，你就深切的感应到这件事情了。所以过去啊，有一次我还在教育部的时候，也是我们办了一次禅坐营，那是 学校里头的训导长，还有也有校长参加。那去哪里打坐呢？到这个法鼓山龙禅寺去打坐，学打坐，不是打一天，那个是一个礼拜。这一下来啊，有的人到了第二天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感觉我似乎接触到一个本体世界生命上的问题。有的人会觉得很感动，有人会感觉到他很宝贵。有的人只有你真正能够把很多的万缘放下的时候，你才会接触到那个部分。这个是坐禅在努力的时候必须要做的第一部分的功夫，是你有足够的信仰的信心，你一进入定境以后，你就会发觉那个东西对我们是这么的宝贵。可是那个部分却不是我们赚多少钱的问题，那个部分也不是我拥有什么东西的问题，那个部分是我能不能开启我的心灵去迎接，去迎向它的问题。有时候我会看到基督里头叫的仰望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仰望它的问题。我想用什么名词都没有关系，都必须去注面对它这个本体世界的问题。可是本体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等次，有不同的领域，那么我们所要接触的东西，现在在谈的是这个极乐世界的部分。所以透过观里头观想啊，是透过相似集去集这个极乐世界，也透过这个观想里头，再来是我因为接触，我因为想而感受到内心有一个第一念去跟这个世界接触，去跟这个本体世界接触，不是我们真的在接触，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接触到了，是我们内在的第一念，是我们内在有这么观想的一个种子熏进去接触的。有了接触的时候，你注意的点坐意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发生，你对于这个未来，对这个人生，你有了一个注意，你也会注意到这个部分来，而不是只有注意到我现实的层面，我的注意也已经有了。然后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的 feeling, 我们这一个部分也开始又有了，那受，然后想是我在观想的这个部分，思呢就是我心田里头这个东西已经种下去，已经有了。那这样子，这个人这是就一个静的前进的这个静的面来看是如此的。那八功德水这里面你所看到了，现在你开眼闭眼所看到的是一个亮丽的世界，有这么一个日谷如此的温暖，你看到的是这个大地如此的水是如此的清凉，可是水变成像琉璃一般变成琉璃地，可是这个琉璃地在上头罗国千万，它化导了你就看到了无常苦空无我的问题。那你看到了这里面有很多的树，这树上里头一样风八风一吹起的时候，会令你听到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是一个内心里头，这个东西都还是相似级的东西哦，都是相似级的东西，都是属于静的部分，我们必须了了分明，我们是借重这个静来修我们的，去相即，去跟这个极乐世界相即相似级，就这样而已。透过观行也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这六级门里头，其实你这两个一开始有的时候，你以后慢慢就进入理级，就是我们这个理体的部分也会集佛，然后明智级，所以你开悟了以后，你会发觉这个人，你有了开一定程度的开悟以后，你会发现他会现广长舌，就是他讲的东西每一个地方他都可以互相会贯通起来，那是现广长舌，那是明智级的部分，很多的叙述甚至阅读经典，回过头来我们也就有了一些开发，然后你在修行中就会变成分正级，你因为是一段一段的，其实十地菩萨就是分正级的本身。那你现在观地的部分我们又讲了十地，所以它也是分正级的部分。那究竟级就是你这里面已经完成了究竟级了，从这个等觉到妙觉，那就已经是 已经是就近级了。所以六级是分开来还是合起来的呢？那是为了前移才讲六个，其实这六个里头是活活泼泼的相串相融在一起的东西。他的法门是融为一体，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六个，是六个也是融为一体的，这样子的修行跟观行才是完整的。那么我们看说，一个就近，一个观是从近的这个部分去观的，可是我们要注意，除了近之外还有一个法，是不是他所表的表法的部分，一个是表近，就是情境的那个近，表近的部分，一个是表法的部分。那表法的部分是表什么东西？这个八功之水它表什么东西？你去看注解里头，它就是哈好几部经里头都会提到这个八功德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性质啊。你看那八功德水都是讲的，就是啊这个澄净哈，这是澄啊，就是三点水在一个灯的那个澄，净是干净的净。它是很清净很干净的，它是很清凉的，这个水八功德水的水，纯净的清凉的，这个水是甘美的，这个水是甘美的。然后呢，这个水呢是轻柔的，你摸起来很轻柔，滑滑的，很柔，轻柔的，润泽的，就是你穿这个水你喝起来会很润喉，会很润泽。你们觉得矿泉水不同地方的矿泉水你比较过吗？我常常喝矿泉水，我说把它看一看，这个矿泉水是产地是哪里，然后我就喝喝看，我还记得上次喝的是什么，这一次喝的是什么，喝喝看，哎，它就是不一样。你们比较过吗？倒是不要起分别心，但是了了分明才是抉择。不要说我喝了那种矿泉水别的矿泉水都不喝，那这个很麻烦。但是你要很清楚，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有一次我到花莲去，这个我去花莲的那个台糖公司找我，请我去演讲。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喝喝看，这是我们的矿泉水。我说你们的矿泉水有什么了不起？那你喝喝看就知道了。不是只有你才喝这种水，是所有喝我们的都是喝这个水。我把它试试看，我觉得它确实不一样。那你要我说它什么样不一样，口感的东西没有文字可以叙述，所以对不起，就好像生命主观的东西一样没有办法叙述一样，它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可是我到了纽西兰，我要喝起纽西兰的水，矿泉水，我喝起来，也确有不一样的地方。你要我叙述它什么不一样，我不知道。但如果我来选，我会选哪一个？我很清楚，我可没有义务在这里做广告。但是你要很清楚，不同的水，不同的地方的水真的不一样，这是很清楚的。我有时候看看，这个是我家乡宜兰的，喝喝看，这个水是这个样子。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说，那也许是你要敏感比较够才能够喝得出来，那是看你细心不细心的问题了。你细细去品尝它就有。好，可是这个八功德水里头的水，他跟你讲有轻柔，有润泽，润是很润和喉啊，泽呢就是啊，它是可以说很细的那种感觉啊。那么它这个水本身呢，它有一种安和的特质安和，你喝起来觉得很舒服吧啊。那这个水呢有除饥的效果，就是你喝了这个水，你就八功德水，你就不会饿了，你不会饥饿，除饥的效果就是你能够温饱的意思啦。可是它还有一个是养善根，它能够养你的善根，这个水可以养你的善根，那善的问题啦。所以你看这八个东西，你把它每一个字都把它留一个字，你把它看看，它叫澄清甘柔四个字，澄净嘛，是不是清凉嘛啊，这个甘美嘛啊，那么轻柔嘛，那你就用一个字澄清甘柔嘛。那 润和保善的，润就是温润的那个润泽嘛，和是安和嘛，润和保善嘛，澄清甘柔，润啊，这个润和保善嘛。那你看看这几个东西，这八个特质是指八功德水的特质，澄清甘柔啊，润和保善，保是不饥饿嘛，除饥嘛啊，那这个善嘛，就是常养善根嘛。那你看这个水，洗这个水，用这个水，喝这个水，再用这个水啊，让我们在身体里头运转。那我们身体里头大部分是水，这个水是不是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水就在你的血液里头，大部分是水，你的肌肉大部分是水，你的脑浆其实大部分都是水，是水做成的。可是这个水里头，你有没有去感受？其实你的身体，你的这整个水分里头，是不是如此的澄净、澄净，如此的清冷、清凉，如此的感觉到甘美跟清柔？有没有？有没有感觉这样子？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感受到润和啊？很安润，很安详，很平和，有没有感受？所以你观这个八功德水里头，你这样观，你应该有这样处，有这样子的作意，有这样子的心田，这个是你的观法。可是光是这样的观法，其实看起来这个观法里头其实还是着重在静。什么静？你还是要去感受那个清凉，感受到它的澄净，感受它的甘柔，你还是要去回过头来处的时候，去作意这个问题，作意到啊，这个润和那么保善的问题。可是这个东西如果这么说的话，它还是属于内静，还是静。可是那一定有一个真正的法，那个法是什么？八功德水的法就是八正道。佛他在基本的这个佛教的一个基本的教义里头，尤其是在阿含期、阿含藏的时代，你知道他一开始讲的是讲什么？讲人面对的是在一个无常的一个环境不断的变化，可是他要告诉我们，这个变化本身就是苦的，可是这个苦是由于你不断的去挤很多的烦恼，挤很多的障碍，你不能够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觉察，不断的去超越，然后你才会不能够从痛苦里头解脱，才不会从现有的科学里头解脱。所以苦是由挤而来的，他才告诉我们，你要离苦得乐，苦中作乐的话，要灭这个苦解脱的话，那就需要有一个道，这个道就是他从四圣地里头提出来的八正道。哦，我们在这里讲过八正道，八正道大家都还记得吧？见、思、语、业、命、静、念、定，八个，是不是？上面加一个正就行了，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静、正念、正定，是不是？那么刚刚是念的部分念了两次啊，那你总共就是这六个。所以这个法，你观的这个法，一个是观静，一个是观法。这个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是从这个八功德水形成这个生命的活水，形成这个活水的八功德池，这个八功德池也如此的亮丽，这个八功德池里头它有16、17条支流，这每一条支流里头有这么多的啊莲华，而且它是在这么多的七重行树里头，七重罗网啊，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上头来。你可不要把它想象成说它像我们仁爱路哈，在这个过年的期间弄上那个树、那个火、那个点那个灯哈，然后就好像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美，就把它当作是这个样子。不是，七的意思是多的，是重重无尽的。所以华严这个中的 对这个整个宇宙的一个观法，就是讲叫做重重无尽，它不是叫做七，它用重重无尽的意思。我们打禅七也不是只有做七天就可以成佛，也不是啊，必须是绵绵密密的重重无尽的这样子念佛才可以，到哪里都不能够迷失它才可以，那是念佛，也是禅定的基本要领。所以如果说我在家里练了七天，我练得很安定，可是我突然间发生了一个意外啊！我上次给各位讲了嘛，你可以自己考试嘛，如果你做梦的时候梦到是一个噩梦，然后你哇叫了一声，你叫的不是阿弥陀佛，你叫的是妈呀，那我就可以跟你讲，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妈不重要，你可不要在这个地方钻牛角尖，我是跟你讲，你第一练出来的时候，你练佛没有练得很，因为你的母亲，像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这个母亲当然是我们所依赖的，没有错，我也是我们想练的是没有错，可是每一个人一面临到一个真正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如果不是抓上阿弥陀佛，那就迷失的机会就很大，因为你还要回来，你还在那里绕就是了，就是问题就在这里，你是不是练得住了，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念佛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坐着念佛的时候在念佛，应该是到最后会产生24小时在念佛，时时都在佛，而且念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还是明自己啊，还不是理己啊。可是你每一个地方，你绵绵密到最后发展成一个很好的觉性的时候，用这个觉性去关照生活的各个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变成24小时都在这个佛的佛光的摄受之下，这个时候没有念佛的名自己，却产生了理己，不只产生了理己，是我们平常观想的时候的那个相似集也会都会融汇在一起。所以这六集的法门我觉得很殊妙啊！当时智者大师呢会在这个地方哈、啊、讲出这个六集出来，我觉得他自己亲尝过各种奥妙，他才会讲出这六种法门出来。其实你会看到他也是交错互相这个融汇在一起的。那么来看，如果说我们在观这个八功德水的时候，那么就近来讲哦，这个水这个整个东西，你从日水地树然后到八功德水，你现在这个境界里头都是属于观境的部分。可是观境就是观的是这个相似己的境，可是还有一个观境的是内境的部分，这个内境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八功德水里头是如此的清净，是如此的啊，这个沉静，如此的清凉，它让你感觉到整个心整个人凉起来，如此的甘美润泽，你要感受到这个部分，然后还会感受到你因为观这个八功德水，你感觉到常养善根，而且不陷入饥饿。这个饥饿不是只有肚子这个饥饿啊，心的饥饿才是严重的啊。人的饥饿，肚子的饥饿简单呢，一填就饱。心的饥饿就不是只有现在，它越是它越的时空很广，饥饿一饥渴到哪里都饥渴，有的见食物的饥渴，有的见钱财的饥渴，有的见地位就饥渴，就权势就第一颗饥渴啊，见淫欲就饥渴。饥渴本身并不是没有需，并不是满足需要的问题啊，是即使满足了以后他还是在追逐这个问题耶，所以他永远的不足。所以以前给各位讲过恶鬼道，这个恶鬼他长得什么样子，在古印度的时候，语言学上古印度的时候他称恶鬼叫 Pita 是在他们的传说中说有一种爬虫类的动物，这种动物它的肚子很大，很好吃，永远吃不停，吃得饱的已经都不舒服了，它还是要吃，它越吃呢肚子就越大，越大呢就越饥渴， 肚子胀得痛了还要吃，你看人陷入贪欲有多惨，你可以了解的。八功德水其实它这个属于内在的内境的部分，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清冷，它的润滑，它的安详，它的长养善根，它让你得温饱，这个部分是内在的。可是还有一个是真正的观它的法的时候，是八功德，是八正道的问题，也就是八种功德的问题。我知道总是一段时间我们总是把它重复一下，给各位谈谈这八功德。其实这八正道是我们修行里头蛮重要的部分的，你看你把八个要记得很清楚的，见、思、语、业、命、静、念、定，这是八个嘛。那你看见的问题，你观八功德水，可是我们观的我们这个自己的八功德水是什么？看第一个是看见的问题，见其实是知见的意思，我们的知见其实在决定我们的生活，也决定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知见很重要，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看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对于生活的看法是什么？我每一个人对生活都有一个知见嘛，我对于生活的知见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就是要享乐要快乐的，就那你就当个快乐主义者好了，你不断地去追求需要有些东西让你快乐，你才觉得这样才快乐。只要让自己不快乐的我就不做，只要利别人的我从来不考虑，我只要让我自己能快乐的就好。所以杨朱啊这么讲啊，他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是真正的快乐主义者，我自己快乐就好了。快乐当然有时候有些又想着说，哎，我可以哈，彼此之间兼爱天下，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可以。有一种也许是悲观主义者吧，他觉得人生到最后免不了一死，我还有什么好努力的呢？哎，我常看到这样子的人哦，眉头一皱起来，然后他告诉你，其实我觉得老师人生实在没有什么意义耶，到最后终究要死耶。是啊，他中间那些都没有了，所以是就是因为终究要死，从生到死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非常足的我们画的一个画廊。问题是你怎么样去画这个画廊？我当然知道到最后是结果是到那一边的，就好像你要去一次旅行，终究回你去旅行回来又终究回来，你会说终究又回来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你要去旅行呢、啊，你不能够说到最后还是肚子饿啊，那当然那你就不要吃啦、啊，吃的当然还是要吃啊。可是一个人的想法，他如果对人生是如此的悲观，那怎么可以呢？这也不是究竟的。功利主义者是的对生活的看法是，我只要有功利我就好，我能赚到有东西我就很高兴，当然也是一个想法。现在我们最近在讨论这个哲学里头一些名词里头在做修正，一个名词功利主义认为这个名词不太对，应该做一点修正。他们有人讲说应该把它改成叫做效益主义，我说你爱怎么说都怎么说，效益最后还是在追就是啦，功利也是要追就是啦，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讲功利大家都懂，讲效益还不大家以为是管理学上的一个原则，反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在讨论这个所谓功利主义这名词的问题。我说你改了不见得人家更清楚就是了。不过功利主义，你如果是功利主义，你觉得生活的自见就在功利里头，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他很完美，他什么东西都很需要有一个理想的东西，他要什么东西要有一种一定要有一种气质，要怎么样才会感觉到才是的完美，一个东西才是一个充满的一种理想，也有啊。可是佛法是哪一种？佛法都不是啊，不是这些。那佛法是什么？佛法是就是真实主义，就是你必须要面对你生活这个生命本身的真正的真实，真实就是如来嘛。 你要看清楚嘛，如你的生命的本来的样子来看清楚，你就是来最后要死，你把它看清楚，可是中间活的这段时间就有很多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发挥的空间，可以让你感受，可以在那个地方让你的信念提升，有你有机会可以去创造更多生活的福报，你为什么不去用它呢？可是他也知道生诸异灭的道理，他也知道生老病死的道理，但他也清楚是这样，也明明知道这些东西带不走，但是他也告诉你，他说虚心一空而执重得本，虽行无作，虽然我知道人不需要照做，但现受身，我还是知道有这个有受之身，还是要去面对。虽行止观的法门，我知道，但不必进入于涅槃，不是毕竟最后变成一个完空，不是。你看，这三个都叫做菩萨恨，都叫做菩萨行，行持的问题。我们对什么事情的看法，就影响我们去生活是怎么生活吧。我们对人生的看法，你比如说，人生到底最后是什么？有轮回还是没有轮回？你去讨论这个，有轮回还没有轮回？可是相信有轮回的人的生命观，跟相信没有轮回从此就没有的人生命观差别很大，知道吗？我有一次，我的班级里头都是高中的老师，我上他们哲学的教育哲学的课，我就顺便问一问，这一班有50个人，我问你想想，你觉得人到最后死了以后是不是还有来生？认为有来生的人请举手，你信念里头认为有的请举手，你认为死了以后就没有人，什么都没有人请举手。我给他看了看，只有2个人没有举手，就是这就有96%认为有啦。可是这两个里头还有一个，他讲出了讲话，他说我虽然认为他没有，可是我还是希望他相信他宁可有，虽然我认为没有，但是我还是相信他宁可有，如果没有的时候我根本就活不下去，所有的努力，所有人的心灵的成长，最后没有一个承载的东西，我是在这个地方摇摆的。哦，很有意思的是，我又问了，你们有这种摇摆的人有多少？好多人摇摆，很有意思啊。所以你的知见在影响你的生活，那你看吧，那是对人生究竟是什么一个东西。可是佛教告诉我们是究竟解脱的问题，是最后究竟我们是一个不断解脱的过程。我们从这个现实的世界最后可以解脱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成长可能到极乐，或者你到弥勒净土，或者你到这个东方琉璃净土，它有好多个净土，你到那边，可是你是从这里解脱到那里。我们就在这个现实里头，我从今天的想法跟今天的态度，到明天我更进步的、更宽广的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的，那我也是一样解脱过去的，然后我才产生新的适应环境的能力。人的心智的不断成长，就是一个解脱的过程。就像脱皮一样，我脱掉了我昨天的成见，昨天的经验，昨天的经验使我是成功，昨天成功。可是我今天面对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又重新用我的智慧去试探，最后形成这一个新的处理方式，然后我又得了一个新的成功的经验。可是我这个现在仅止于用这一次啊，下一次可能要再修正一点点，才是面对一个新的东西，尤其是一个变迁很快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解释，人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解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重新重组的过程。所以解脱这件事情也是一个生命里头很自然的现象。 我昨天的积习，我能够从里头解脱掉，我才能够提升。我从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头，每一件事情我都能够不断的成长，这件事情是一个心智成长的过程。这是我们说我们看到的啊，我们说哦，我们对一个人生的一个看法。但最后我们从这一个有形的人生，从我从小的时候无知幼稚，可是又很好奇，然后变成我比较成熟，然后老啊会老翻癫，到越来不只是老翻癫，会翻癫到别人你会不可思议。你说他曾经是如此的清楚，他也曾经是当过多么做过这么大的事业，也当过很好的一个学者，也担任过很好的一个主管，那为什么现在他变成那个样子呢？是，这是一个过程。那过程好像是从日出到日落这个过程，可是这个过程完了以后，却我们这个人却会拖出来去看看，原来我演的戏，原来那个戏码，或者原来我画的这幅图，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也许你应该拍拍手哈哈大笑，我回家了，我就是画成这个样子。你可不要因为别人画得很漂亮，你就在那个样子画一个你认为不像什么东西，你就觉得很难过，你要再画一次，那你再画好了。没有人叫你不要再画，你不止在画，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永远不走也可以。但是我们可能更高一个地方去，我们不再是用沙盘画了，我们可能用更好的，我们可能画油画，这样的可能不是用电脑画，我们还会画动画。我们往上去提升的东西，就是旧的东西它不断的往上走的，到最后就不是用这些东西，不是只有用眼耳鼻舌身的东西，而是一个心念，自己本身什么东西都是心念所成的。所以究竟解脱的这个过程，它的含义很广，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绝对的边界，说我从这里解脱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是这么想的时候，我郑老师可以给你确定，这个观念是边界而不是正见，它是一个无量无边的不断的往上。所以成佛为什么说它是无量劫才成佛？你不要想说哦，那这样成佛要成很久，你如果这么想，那你觉得无量劫才能成佛，那我还有那我觉得不要学好了。不是，是其实每一次解脱都是一次成佛，都是一个小型的成佛，是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往上的去提升。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可是这个过程是很慢的。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啊，人所在这个地方生活拘留的这些东西的，现在有的资料来看，其实这生命世界的进化也是如此的慢，你知道吗？这个解剖学的专家把这个脑子解剖到越来现在越能够掌握它的理路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是我的脑干的部分跟其他动物类的东西其实差不了多少，你知道吗？我们的脑干的部分呢，跟其他动物的脑没有什么不同呢。然后呢，然后你会看到脑干上头的像丘脑啦，旁边的一个基本设备的这些东西呢，跟原始时代的那个脑人的那个脑它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你知道吗？灵长类的东西，你看的东西它发展没有像人类有这么大的皮质在那个地方哦，没有那么好的东西在那里哦，它是发展很久以后再发展一个更高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层一层上来的，脑子也是一层层叠上来的呢。那么我相信每一次解脱都是一次提升，每一次解脱都是德行的一次充满，每一次解脱也都是一种喜悦。所以你可以了解，每一次解脱每就有一次新的适应，这个适应一定是一个成功的适应，它就得到一次喜悦。我们最怕的是我们不能解脱，我们一直用旧的。我们小的时候过去的是这个样子，你现在就一直用那个东西。小的时候曾经被约束得很紧，现在约束的连去主动的去做一点别的尝试都不敢， 那就是我一直调用旧的那个东西，我没有从里头解脱出来。因为你小的时候是归小的时候，现在你毕竟是要去面对你应该有的人生，每一个地方它都不一样的，它必须要用智慧去思考才可以的。那是就近的问题，我们看看这对人生的看法，之见的正见，你看看，我们对自己也有。